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旷野侍奉啊，旷野侍奉，这是西乃之约的最后第二讲了啊，我们很快要结束这个西乃之约出埃及记。这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35章1节到39章的43节，就是从35章到39章。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发现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叫消费基督，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主日早晨阳光明媚，然后呢我们要去教会咯，对不对啊？太高兴了，高不高兴啊？高兴。为什么还迟到呢？好多人迟到今天哦。 OK， 那么去教会的这个路上呢，有人心态各不相同，有的人是被逼无奈，尤其是小孩子，哎呀我爸我妈总是要逼我去教会哈。不要看你爸，不要看你妈哈。对，被逼无奈跑过来的啊，这叫律法主义是不是啊？哎呀，那里有个律法，我一定要去教会。哭丧着脸。有人呢是被骗无奈，不是被逼无奈，被骗。哎呀，去教会很好啊，你跟我去啊，很好的。去完教会以后，看到前面有一个人穿了个西服，不知道在讲啥，是不是？慕道友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啊。然后后来每天都看着表，什么时候下课？什么时候下课啊？是不是？嗯。但是另外一种基督徒是基督徒哈、啊，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就比前两种要好，对不对？被骗无奈，被逼无奈。第三种比较好，第三种就是我刚才说的，哇，这个星期天到了，我要上教会了，对不对？然后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在想，嗯，这个教会我选的非常的好，讲道不错，敬拜也很火热，然后家事报告里面也经常会提到宣教，有的时候会搅动我的心，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很好。那么教会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奉献箱，然后呢如果我感动的时候呢，我可以搞点钱在这里面以表我愿啊，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啊？哦，有哈。我刚才为什么有啊？我猜你们一定会有，因为我有。我是常人嘛，平凡人一定有的。我以前哈上教会就是这样的，天气好的时候我要上教会，天气不好的时候一看外面下这么大雨，要不就在家看看圣经吧，不去了不去了哈，然后自己给自己的理由，反正两三人聚在一起就那个就可以了。只有一个人哈，我打个电话给邓子妹啊，太好了，我们俩祷告一下，反正两三人聚在一起就算去过教会了啊。对，就是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比前面被骗无奈被逼无奈的要好，但是这个心态呢不是正常的基督徒心态，我告诉大家。哇，你不要笑我哈，你也不要很震撼，我告诉你，这个心态不是正常的基督徒心态，这个叫消费心态，大家明白吗？我问大家，你今天来主日是干什么的？是来消费的吗？是前面的讲员讲得好，他兜里掏个200块钱往里一塞吗？你们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实在过意不去，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我不要钱，我不要钱。钱这个东西很不好哈。这个心态不对，因为我们不是要消费基督，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是来是干嘛的？服侍他的，敬拜他是服侍他的，大家明白吗？20世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世俗化的倾向在教会里面发生，就是叫消费主义倾向。如果你去美国的话，你会发现超级大教会，10000人的教会，我以前在费城的时候去过10000人教会，哦，那个火热啊，那前面那个年轻人唱歌唱的比我们这儿不知道好多少倍哈，那个，但是我不是说我们这儿不好，我是说他们很专业，都是专业歌手来的，吉他哗哗一弹，贝斯哗哗打鼓的，然后呢，教会里面有书店，有咖啡厅，然后后面成人主日学是一排一排的，儿童主日学，对不起讲错了哈，因为后面还有基督教学校，所以呢，你去那个超级大教会呢，你会感觉你去 shopping 了一下，英文叫 shopping 就是消费了一下，跑进去得到一个啊宗教的体验，然后呢感动的有的时候还会流个眼泪，然后呢出来以后呢逛逛书店，哎呀有个查经材料不错不错哈，这算是小吃，然后呢接下来隔壁咖啡厅挺好的，跟我以前的这些朋友们聊聊天啊， 所以这个叫消费啊，啊，这叫消费主义，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请注意。那你会说，什么才是基督徒的生活呢？我用四个字来描绘，叫侍奉人生。侍奉人生是基督徒生活。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绝对不是消费主义，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两段经文好吗？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5章20节到36章1节。好，我们一起开声读，一二三。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
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往耶和华的礼物来，就你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就用你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别难待你，这叫金器，就是胸前灯、耳环、打印的戒指。
继续读，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以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讲出巧工，用金银铜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见，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他那支派中亚伯拉罕的儿子亚
伯利亚伯
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又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金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以色列和亚伯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赐为统领，叫他知道做任何各样使用之中的，都要照耶和华。
嗯，好，感谢主。副堂应该读完了哈。嗯，好，那么这段经文讲什么呢？我给他一个先来一个总结哈，这个总结很重要。这个中心思想讲的是神的子民要在基督里面啊，注意哈，通过三样事情来侍奉神，通过第一个谨守安息，第二个全然奉献，第三个严遵神旨。我这个写简单，就是严格遵照神的旨意、神的吩咐，三样东西哈。神的子民要在基督里通过谨守安息、全然奉献和严遵神旨来侍奉神于旷野人生路上，就是你的一辈子要做这三件事情才算是侍奉人生。我觉得神的话语是真的非常的奇妙，我们接下来一点点来看哈。然后我请大家在看的时候，在听这个道的时候，神的话语的时候，留心看我有没有这样做。好，首先我们来看严守安息，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你会发现有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你会发现有三件事儿，他提了三件事儿啊，哪三件事儿呢？第一个提了安息日，第二提了奉献，第三个一切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三件事儿啊，在整个的经文结构里面很清楚，为什么呢？有这么三句话啊。第一个三十五章一节的地方，他提到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谨守安息啊，谨守安息日。第二个讲到奉献的时候呢，第三十五章四节又提到了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啊。第三个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又提到了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所以如果你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旷野人生路的侍奉当中有三样东西，记住了哈，这三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个守安息日，第二个奉献，第三个遵守神的旨意，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顺服哈。那么谨守安息日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好像还是在提在 一开始，对不对？是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段故事哈，这段以色列人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对不对？过了红海，哇，终于自由了，来到旷野这个地方。那么来到旷野以后呢，他们就朝着一个山景发起，什么山？西乃山，对不对？西乃山非常重要，在西乃半岛的南部。他们就一直走向西乃山，然后到了西乃山以后呢，神就颁布十诫跟他们立约，对不对？一切看似非常的正常，一切看似非常的顺利哈。虽然路上他们有经过什么亚玛利人征战啦，哎，这个外邦人来访啦，啊，那个苦水变甜啦，没吃没喝啦，他们都经过，但是一切还都很顺利。但是到了西乃山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摩西上山去领受神诫命，四十天没下来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人生路上最大的危机产生了。上个星期有分享过，对不对？什么危机啊？拜偶像。神后来跟摩西说，我要不把他们全灭绝好不好？摩西中保的带球带倒，以至于以色列人可以今天能够活到现在。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带球，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活到现在，对不对？好，所以拜偶像的这个事情呢，就把整个的这个救赎历史进程给耽搁了，对不对？耽搁了一会儿哈。那么耽搁完以后，照理来说，哎呀，他们拜了偶像，发生了那个意外，接下来要加班加点，赶紧造会幕，赶紧颁布律法，赶紧要遵行神的旨意才对了。结果你会发现神不是这样启示的，很奇怪。哎呀，已经出了问题，我们的灵命状况出问题，赶紧读经啊，赶紧祷告啊，赶紧追上来啊，弟兄姐妹，我们读书会已经读到了第五章，你再读到第二章，赶紧追上来啊，对不对？可是神怎么对以色列人说的？等一下，先守安息日。哎，安息日是干嘛的？不干活，对不对？哎，应该赶紧干活的时候，他说不干活。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一到三节哈，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遵着行，六天要做工，第七日乃是圣日，当向安息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内做工的必治死他。就是那个摩西说，这个首先大家要明白哈，建造会幕第一件事儿，不要干活。你说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讽刺啊？啊，当然不是说六天不干活，六天都要干活，但是第七天不要干活。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呢？非常重要的哈，你们讲到的这个安息日，你们应该想到了十诫，对不对？有谁背得出十诫第四诫的？有没有人？哇，都背得出来，我觉得我背不全嘞。OK。啊，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居住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我背的好不好？我看的，我背不出来哈。对，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来背经啊，读经啊。 好，所以这个第十诫当中有第四诫安息日，所以我们就知道安息日是禁止我们做工的，对不对？那么怎么禁止我们做工呢？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来了以后，安息日还掐麦穗，安息日还把人家怎么摊子给治好，对不对？他不是做工了吗？什么叫安息日不可做工？我问大家，哎，这个秘诀具体的措施就写在这个经文里，你们来看哈，最后一句话，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生火？生火就是做饭了，对不对？做饭就是维持生命，对不对？啊，你要生存嘛，你得吃饭啊，对不对？那么安息日可不可以维持生存呢？当然可以维持生存，但是你为了维持生存而预备的事情不要做。当时在旷野里面，他们玛拿是他们唯一的食物，玛拿是星期五都做好，做两份，就把那个星期六的给做掉了，大家明白了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安息日那天，你不要为你自己做什么，而是要为神做工，大家明白吧？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基督徒的安息日就是主日哈，我们不守安息日，但是我们守主日。主日这一天是分别为圣的，这一天你不要为你自己做什么，而是要为主，因为第七日乃是圣日，你可以来敬拜神，你可以来读经，你可以来祷告，你甚至可以去为主做见证，你也可以因为主的原因去探访病友，老弱病残都可以，但是你不要看电影，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开开心心说我们一起逛东门吧，我们隔壁就是个东门哈，姐妹们有没有去逛逛？哎，今天下午没事了哈，那个大米也是真是的，那个门徒造就课程今天下午没有，我去逛东门好不好？邀上几个姐妹一起逛东门，哎呀，你的罪更重了。安息日，当然我以前干过这个事儿，安息日要守主日，大家明白吗？那一天都是分别为圣的哈。OK， 好，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哎，神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日子啊？为什么？有三个原因，我给大家看哈。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纪念神的创造、护理和拯救。首先是纪念神的创造，出埃及记31章15到17节。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一二三。
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一周上。
好。所以安息日首先是纪念神的创造，为什么呢？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对吧？第二个是纪念神的护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31章13节。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
你们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呢？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让你们成圣的，我是管理你们生活的，对不对？好，第三个纪念神的救赎，这个是不是写在出埃及记，是写在生命记里面，很有意思哈。那么生命记第五章，这我来读啊，第5章第15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是救赎的原因要守安息？所以安息日是纪念，纪念什么？第一，神的创造；第二，神的护理；第三个，神的拯救救赎哈。那非常全面哈，神的工作都包括在里面。那为什么要纪念神这么整全的工作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呢？安息日多干点活不好吗？对不对？为什么要纪念呢？为什么花这个时间呢？为什么要把所有事情都停下来呢？给孩子补习一下功课不好吗？好不好啊？给孩子补习功课好，但是安息日更重要啊！为什么？我给大家看，安息日我觉得有至少两个原因要守安息日的。第一，安息日让我们看见神在一切的事上有主权，这是基督徒侍奉人生的基础。什么意思啊？我问大家，是谁在掌管宇宙万有？
神，
不是你，对不对？ 有罪的人才说是我，有罪的人才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所以有罪的人才会干犯神的那个命令，然后不守主日，是吧？啊，那么既然是神掌管宇宙万有，他有主权，请问他说我有主权，我创造，我喂养你们，我救赎你们，同时我也设了一条法令，你们星期天不要做事情，对不对？你们一周当中有一天不要做事情。那么就如果他这样讲了以后，你认为这个会影响到他对你的供应吗？
不会，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守主日，不守这个安息，不在神里面安息，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供应？反而会，因为你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你没有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呢就有罪跟把你跟神隔开，以至于你会受魔鬼撒旦的引诱，罪的引诱，以至于你跌倒，然后你会失去神的供应，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安息日让我们看见神在一切事上有他的主权，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神在掌管。当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神掌管；当我们忧伤的时候，神掌管；当我们缺乏的时候，神在那里掌管。所以你说安息日重不重要？所以我跟大家说哈，一个常常一直主日来持续不断敬拜的人，过了不多久以后，他的生命会提升，生命会不一样。为什么？你就觉得好奇怪，这人不就是来来教会吗？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常常提醒他是谁救了他，他常常提醒他是谁在做主，以至于他跟神有个正确的关系，他的生活就会比较好。同不同意？哎，这点很重要。第二个，安息日提醒我们要活在神所命定的次序当中。神是六天做工，一日安息，对不对？是吧？啊，那如果我们也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呢，一定是蒙神祝福的。如果我们不按这个方法呢，一定不蒙神祝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听说某某公司哈，大公司经常有猝死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猝死呢？啊，对，没有安息日嘛，每天加班，加，我以前也干过这事儿，从早上8点钟一直加到晚上12点，回去以后，哎呀，回去饭也没吃，赶紧吃个饭。我以前在北京有段时间就是这样，结果呢，吃了饭呢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呢看电视，看一会儿电视以后呢晚上就睡不着了，睡不着，第二天上班就不行了，然后呢上班不行以后呢工作效率低，工作效率低呢加班更多。加班更多以后呢，晚上12点回家又吃饭，又睡不着。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抑郁了。我在烫衣服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烫衣服就哭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啊，苦啊，啊、嗯！所以安息日提醒我们要活在神所命定的次序当中，这是基督徒侍奉人生的基础，同意吗？啊、嗯，好。那么安息日今天在哪里呢？刚才我提到主日啊，对的。安息日真正的概念是在主里面得安息。今天基督徒不需要在星期六守安息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实体，等会儿会讲到。但是我们这个在主里面无形的安息，也要反映在，相对的反映在我们有形的敬拜的这个侍奉的生活当中。所以基督徒在没有特殊情况的之下是需要守主日的，大家听明白吗？啊，如果你有守主日，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命令，但是守主日是一个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下面需要做的事情，大家听懂没有？啊，也就是说你要极力的去守主日，而那个除非你的生命发生了危险哈，大家明白了哈？好，所以新民小丽问大家有讲到。第59问，我们上次读过，神指定第七日的哪一日为每周的安息日？从世界起到基督复活，神指定一周的第七日为每周的安息日。从基督复活到世界末了，则是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啊，大家明白？所以侍奉人生的第一点干嘛的？主日敬拜。哦，但是这个主日敬拜是要反映你在基督里面是常常得安息的，明白了吧？啊、嗯，好， 所以我在这边就问大家哈，你活在神的创造和救赎的次序中吗？我没有问大家今天你主日来了没有，我问大家是你活在神的创造和救赎次序中吗？如果你想侍奉神，如果你说哎呀在教会里面我想服侍很好，但是你首先得活在神的规则下面，如果你没有生活在神的规则下面，这个基础都不对了，所以呢就会隔绝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你的服侍会走偏，会歪曲，会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会在这个人的工作当中圣灵不运行，大家明白吗？所以基督徒侍奉人生有第一点，一定要在主里面得安息。刚才在祷告的时候就讲到了，如果有逼迫不要有血气，不要有惧怕，要安息啊，圣灵会带领的。你们记得吗？使徒行传没有讲到啊，如果有人把你们拉到会堂里面去啊，公会里面去应该怎么样？不要准备什么，你就去就好了，圣灵会引导你的。但是有一点，你要在基督里要先得安息，明白吧？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在服侍神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全然奉献。讲完了安息，守安息日以后，哎，有人说啊，我们活在神的规则下面，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开工建造会幕，会幕多重要啊，开工。但是神说不，先要有全然的奉献，如果你没有全然的奉献别开工，呵呵，大家明白吧？啊，好，出埃及记第35章第4到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有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啊，这是指的是送给耶和华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啊，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哈，我们教会刚成立不久，然后5月份搬到这个地方来的哈。搬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地方以前是很破的，啥都没有，后来眼睛一闭再一睁，发现哇这个地方不得了了啊，已经变成了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感谢同工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留意到金银铜的事儿。什么叫金银铜？弟兄姐妹很踊跃的奉献啊，你不知道，我其实很感恩的，我留意到了，其实大家肯定没留意到，那个水槽那边有个非常贵的东西，大家留意到没有？没有哈，没留意到吧？啊，水槽下面有一个奉献的净水器，那个净水器好几千，没留意到哈，哇，非常感恩，我就不说是谁了哈。我真的很感谢那位姐妹啊，看得见的，神都会纪念的，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搬进来的时候，我一看，哇，空调，哇，这个电风扇，哇，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就想到了，就看到这些经文哈，哎呀，有人拿金，有人拿银，有人拿铜，好一派建堂的景象，我觉得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些经文有点奇怪，它告诉我们好像。这个奉献还不只是这个意思，不只是奉献钱，不只是奉献物，还奉献什么呢？还奉献属灵的东西哈，比如说信心啊，感恩的心啊，公益的生活，从哪里看出来呢？你看最后那句话，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这个奉献的礼物是要被用在哪里的？用在那个大祭司穿的那个圣服上面，对不对？我们以前讲过，大祭司穿的圣服是代表着基督的义袍，对不对？那么这个基督的义袍上面奉献的东西一定不是属物质的，是属灵的，对不对？金以前讲过就代表了信心，银就代表了恩典，铜就代表了公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发现哦，原来献礼物的要求不只是物质的，也要属灵的，物质的是次要的，属灵的是重要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应该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献给神？把你这个人呐、献给神呐、罗马书第12章1节，对不对？我们要当作活祭献上，是吧？ 你可以献金，可以献银，但是最好你要把你的信心、感恩的心、公益的生活献给神，这才是建造教会的最最重要的材料。因为教会不是一个教堂，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群人。当你献上信心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姐妹一看，哇，你有信心，激动了他们的信心。当你献上感恩的时候，你会带动大家一同来感恩。当你献上公益的生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一看，哇，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标准，我们也要效法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属灵的礼物才是真正建造教会的礼物，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这个首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奉献礼物的要求。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回应这个礼物的要求呢？有的，而且他们的态度极为积极啊！这段经文就是刚才大家读的哈，出埃及记35:20-29，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干嘛去了？准备礼物去了。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啊！等等等等等，我就不读了哈，大家都读了一遍啊。这里好多凡字哈，你看凡什么凡？凡就是凡怎样，就是所有的意思哈。那么这段圣经呢，其实告诉大家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一个奉献的原则。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奉献的原则，我总结一下，一共有六条啊，有六条。第一个，奉献礼物的原则，奉献给神的原则有六条。第一，全所有奉献，奉献所有，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奉献所有。因为凡什么凡什么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奉献上。第35:22-23-24-25-26都提到了这个字，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奉献所有，毫无保留。第二个是甘心乐意哈。第21这里提到说，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其实呢，新译本是做写作心里受感，灵里乐意。我查了一下原文，原文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凡是这个人被他的心带动的，或者是被他的灵感动的，带动的，感动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其实就是心里面有感动的奉献，明白了哈？所以神从来不强迫人，你的信心到了哪个地步就到哪个信心的地步行。所以呢，教会的奉献的原则是蒙那个被感动了以后，然后甘心乐意的奉献，大家明白了哈？好，这是第二个啊，甘心乐意。第三个，富足的多给。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都拿来，众官长比较有钱嘛，当官的有钱哈，所以呢，富足的多给。第四个，给的不只是钱，而是时间和精力哈。凡心里有智慧的妇人妇女，亲手纺线，凡有智慧的心里受感的妇人，就纺山羊毛。哎，你们看看后面那句话，凡有智慧的心里受感的妇人纺山羊毛。为什么纺山羊毛要心里特别有感动呢？山羊毛很短，很难纺，明白吧？但是神要建立会幕，所以也得有人那个做这个工。那么谁做这个工呢？被神圣灵感动的人做这个工啊。所以那个奉献不只是钱，也包括时间和精力。第五个，定期奉献。第36:3说，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每早晨，那百姓为什么不一次拿全呢？因为其实一次拿全的话，不知道多和少啊，那个常常的奉献会比较好。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这个原则啊，定期奉献，否则的话教会这个那个拿了一大堆钱不知道干什么哈。第六个啊，叫富富有余。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是富富有余。这什么意思呢？奉献给教会的奉献不是说死板的十一奉献啊，这个大家知道哈。也就是说，哎呀，那个这个月我奉献完了，教会没有钱交房租，管我什么事儿，反正我奉献完了，呵呵，这样的心态对不对？这个就不对了哈。对，这富富有余意思就是说，教会需要多少，弟兄姐妹奉献多少，因为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家哈。所以六个原则，奉献所有，甘心乐意，富足的多给那个时间和精力。也是奉献，定期奉献，富富有余。所以这整个六个原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奉献原则，也是我们今天神子民教会的奉献原则。 那么这个奉献给到教会以后，教会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心啊，大家关不关心你的钱去哪儿啊？哦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也有原则的哈，叫使用奉献的原则。所有的奉献仅仅用在建造会幕的工程上，并且由建造会幕的工人来支配。我们来看这节，我们那个出埃及记第36章2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一二三。
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以色列并列亚人一同招来，这些人又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这种兵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
嗯，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那些工人来支配这些礼物，因为他们要建造这个会幕。后面还有一节经文，可以，我也可以给大家读一下，是一个旁证，就是证明，就是说这些奉献只是拿来建造会幕的。36章6到7节，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意思就是说，如果建造会幕够了，就不用再拿来。为什么？因为那些钱仅仅是为了建造会幕，大家明白吗？好，那会幕是什么？请问，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就是教会，对不对？上次我们有讲过。所以，请问教会的钱应该怎么用？应该用在教会身上，是吗？所以教会的钱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第一，教会的钱不会做社会公益性活动。因为那个不是用在教会身上，美国那个曼哈顿那个很大的那个教会的原则是这样的，教会的十一奉献是教会的，你可以用在宣教，你可以用在敬拜，付房租，然后付工人的工价，但是他们不用在慈善，他们有专门一个慈善的捐款，然后专门用在慈善上面，因为慈善没有底的啊。好，所以教会的十一奉献的使用是针对主内基督徒的主内肢体的这个教会的使用，而不是慈善。那么教会的这个钱可不可以用在教堂的装修呢？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否则你用哪儿啊？对不对？用在装修上面，但是装修是次要的，告诉大家，因为装修这个教堂不是教会是吗？教堂是不是教会？这个分清楚啊，教堂不是教会啊，我们聚会的堂点不是教会，教会是你们这些人，对不对？那么这些人要敬拜，以至于教会要把钱用在这个这个堂点上面哈。所以用在堂点上呢，不是主要的，是次要的。当然可能会花掉大部分钱，因为那个主要是付房租啊等等这些钱，但是这个是次要的。那么什么是主要的呢？灵命造就，是不是啊？让你能够得到更好的牧养啊，这个才是最主要。所以教会的钱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这是教会的钱首先要用到的地方。其次再考虑硬件，最后再考虑比如说这个钱我们用不掉，给别人用。给谁用？不是慈善机构，是其他的教会或者宣教机构。因为教会或者宣教机构都是建造主内的肢体，明白了吧？这个是教会使用奉献的原则哈。好，所以在这里我讲完了以后，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是否将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包括你的心智、时间、精力和金钱？你说哎呀，那是高级基督徒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不是的哈，侍奉人生。基督徒的生命，第一个，你有没有守安息日？其实我们不要守安息，我们是你有没有守主日，或者你有没有在基督里得安息？第二个，你有没有全然的奉献？这个不是给牧师长老的，这是给每个基督徒的指令啊，大家明白吗？啊，所以我说今天的这个讲道可能会震撼到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第三个讲完以后，希望你们的灵性有所觉悟，严遵神旨。第三，讲完了谨守安息日和全然奉献以后呢，神要呼召他的工人出来建造会幕。 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十到十九节是这样说，他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的所吩咐的，就是帐幕的罩棚，并且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香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料，我就不读下去了哈。所以这里包括了所有一切的这些要做的东西。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你们留心第一句话哈，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这里有智慧的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说这人特别聪明，所以要来做那个耶和华的这个工作。第二种，脑子有脑子的人，大家知道什么叫有脑子的人吗？就是你不是白痴，都要来做，明白了吗？有智慧的就是不是白痴，不是这个人缺心眼儿，都要来做，大家明白了哈？大家明白 ？OK， 所以有两种解释，但其实这两种解释是一样的，我等会读下去就知道了。所以第一个不是所有人，而是有恩赐的人；第二个，所有有恩赐的人都要做工；第三个，神兴起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三点。好，那么你会说啊、哦，那我知道，那接下来神会怎么干？神会赐给这个人恩典，或者说神会说，哎，感动这个人做这个，感动那个人干那个，就像那个奉献一样嘛，记得吗？哎呀，神感动这个人献金，这个人献银，但是做工不一样喽。做工一定要有次序，神在让以色列人服侍他做工的时候，首先不是感动所有人一起上，哎呀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服侍神好吧，哗啦哗啦全部跑到台上来唱歌，不是这样的啊。神首先呼召了工人领袖啊，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呼召工人领袖的。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耶和华已经提你的名召他，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能 用金银铜制作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呼召工人的领袖的一个原则哈。第一个，按他的名召他。比萨列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知不知道？不知道，以前算了不知道这个。哎，你们是不是知道比萨列这个人啊？以前从来不知道哈。我上次去那个去一个地方，那个蒙恩姊妹知道，有个小孩叫比萨列，还不是匿名，是他爸真的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比萨列。哎呀，我就很紧张，我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人是在圣经里面在哪里的，真的不知道，然后紧张的呀。后来我赶紧去查比萨列是谁呀、啊？哦，查到了三十五章第三十到三十四、三十三节哈，其实三十一章也有。比萨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在神的影子和阴影下，就这个人是活在神的阴影下面的，就像神的影子一样。什么叫影子啊？神到哪儿他到哪儿，神干什么他干什么，神举手他举手，神抬脚他抬脚，是吧？叫比萨列是吧？神呼召比萨列是怎么呼召的呢？是提他的名召他。你叫比萨列，你就应该像我的影子；你叫彼得，你应该像石头，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人是神的影子，意思是什么呢？神要呼召的建造会幕的工人是如影随形般听命于神的，大家同意吗？我再强调一遍哈，神要呼召的属灵领袖是如影随形般的听命于神的人。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人是应该是怎样的？对圣经很熟，对不对？常常祷告，经常知道，哎，神可能要这样做了，哎，神可能要那样做了，他像影子一样的跟着神。这是属灵领袖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神说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和知识。这个比萨列这个人原来不是他有脑子，哎，是谁有脑子啊？神当然有脑子了，神是神让他有智慧，对不对？ 是吧？所以这个属灵领袖是靠着他的聪明才智呢，还是靠着圣灵感动以至于他成为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对，圣灵感动使他有属灵智慧。所以这个人一定不是自己特别聪明，一定不是解方程式人家十分钟他用两秒钟，一定不是爱因斯坦的，不，就是一定不见得是爱因斯坦的那个头脑，而是与神如影随形，常常被圣灵感动，以至于他对神的旨意非常的敏感，又能够有充分的理解力啊。这里的聪明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理解力的意思啊，又能有聪明，有充分的理解力，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的这样的人，大家明白吧？啊，这个很重要啊。以前有本书是那个内地会的那个总干事写的，叫属灵领袖，中文翻成领袖，里面的一条属灵领袖的原则就是，这个人必须是被圣灵常常充满的。他聪明不聪明不重要，他得给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想服侍神非常好，但是你们的条件是什么？不是你们到底有多聪明，而是你们到底有多敬虔爱主，同意吗？啊，好，第三个，哇，我要挖了哈！我看到以后，这真的很惊讶。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能做各样的工。这个建造会幕是极其复杂的。哎，我问大家，有几种工啊？大概有三种工哈。第一种叫做雕刻工，是吧？第一种是叫铁匠的工，他要把金和银和铜怎么样？这个金属要搞定，对不对？第二，他要能够刻宝石，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前辈那边不是有好多那个做宝石的嘛，啊，他那个也得会，他还要会编织什么朱红色线、蓝色线、细麻，哇，他还要是纺织的巧匠，他这个人要会纺织，要会搞金属的东西，要会雕刻宝石，还会土木工程。请问世界上哪有这个学了这四个学位的？你们当中有没有学这四个学位的请举手。建造会幕是极其复杂的工作，是不是？怎么样的人才能做？就算神赐给他的这个属灵的智慧，就算他被圣灵充满，也有可能走歪。所以他这个人不光要是属灵智慧，而且要严格按照上帝的蓝图来做的人，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人一定是顺服谦卑的人。所以属灵领袖的第三个条件，这个人要完全遵照神的旨意，是一个顺服谦卑的人。我再讲一遍哈，这三个要求啊：第一，与神亲近到如影随形；第二，被圣灵充满，拥有属灵智慧；第三，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圣经的原则。这三点缺一不可啊，弟兄姐妹啊！所以你们想服侍神吗？想。你们这三个原则缺哪一个？全都缺，那咋办？啊，快来上初心造就课程，从初心造就课程开始上起。好，所以当神选择了这个比撒列以后，哎呀，他选了一个不错的人啊，跟神如影随形的人。但是就这样吗？不，因为建造会幕工程庞大，一个人一定不行。所以呢，在那个比较成熟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叫众长老治理的模式，就是一般在教会里面不要有一个传道人，最好是众长老治理，几个比较属灵的人一起来治理教会会比较好，大家明白吧？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去读那个福音书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差派门徒出去是几个几个差派，是两个两个差派的。所以在这里其实也是，你看比撒列跟亚波利亚和。啊，是不是叫亚伯利亚伯啊？亚和利亚伯，亚和利亚伯啊，两个人，对不对？兄弟两个人，一起出去差派来建造会幕会比较好。耶和华使他们的心蛮有智慧，所以再次强调建造会幕的智慧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人而来啊。那么最后呢，那个神不仅感动了比撒列，不仅呼召了亚和利亚伯。也把他的这个神的智慧啊， 浇灌在赐给了所有建造会幕的工人身上。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一节啊，三十六章一节，我写错了啊。比萨列和亚伯利亚合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所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所以神把他的智慧赐给了谁呢？第一个比萨列，第二个亚和利亚伯，第三个所有的工人。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模式？你们想不想服侍神？你们想服侍神，神的要求是第一，所有人都要是属灵的；第二，所有人都要跟他如影随形的美好关系；第三个，所有人都既是属灵的，有属灵智慧，又要有美好关系，还不够，都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一切的工，是不是这样？哎，如果你去看第三十六章八节到三十九章三十一节，就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会幕极其困难，是圣洁无比的，丝毫偏差都不能有。我给大家统计了一下哈，我花了好长时间统计。我为什么呢？我也比较好奇，我看看那个三十六章八节和三十九章三十一节跟前面三十章到三十五章有没有什么区别哈。这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们读圣经，你们会发现三十六章八节和到三十九章三十一节就是在重复前面第二十五章到三十章的内容，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去看了，我一节经文一节经文的数了，呵呵，真的数出来就那么为数两三节不一样，其他全都一样，而且这两三节不是那个最重要的，是补充说明。那么圣经学者就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答案啊，那个是自由派的圣经学者，他说啊，我们知道了，他们当时在抄摩西五经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抄重复了，他们这样说的，是不是抄重复了？不是，神有用意的。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哈，圣经的话语是神的启示，圣经的结构也是神的启示。如果神重复又重复的时候啊，这个特别重要。我们来看那个出埃及记第三十六章第八节和三十九章三十一节，为什么跟前面二十五章和三十章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完全的重复，它代表着以色列民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规定在做这个工的，大家明白吧？哦，这个很重要。这段经文里面还有第二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去看三十九章第一节、第五节、第七节、第二十一节、二十六节、二十九节和三十一节，有一个叫七重句式来强调，他们在做祭司圣服的时候。啊，这个圣经的记载说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在做胸牌的时候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在做以弗德的时候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强调了七次，七代表完全，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做圣衣的时候，在做整个的会幕的时候，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吩咐。那么在做最总结的时候，第三十九章那个三十二节开始到四十三节结尾是个总结，又强调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做，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做，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哇，这个话呀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干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大家不愿意听。你的生活有没有完全的按照神的话语来活呀？有吗？你的侍奉有没有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来侍奉呢？有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第三点，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侍奉道路当中，一定要一切都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强调又强调。所以我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侍奉人生的第一点，要安息。第二点， 全然奉献。第三点，谨遵神的旨意，明白吗？按照神一切吩咐的。好，最后我要讲一讲在基督里的侍奉。所以旷野侍奉的三方面刚才讲完了，这四章经文很有意思啊、哦，很有意思，来来回回就是讲这三件事。第一个，谨守安息；第二个，全然奉献；第三个，严遵神旨。好，那么你会说，哎呀，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哈、啊？你们觉得都做到的请举手。副堂都做到的请举手，虽然我看不见，神看得见。好，请放下。OK， 好，主堂一个也没有，我不知道副堂有多少，我猜一个也没有。OK， 好，为什么没有呀？太难了吗？
对，
我
做不到。
哇，这么诚实啊，太难哈、啊，嗯，难不难啊？难啊，我觉得一点都不难，真的。我觉得大家没有抓到那个根本的东西。如果你抓到根本的东西，你一定活出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哎，请问大家，这些是不是神对我们基督徒侍奉人生的一个要求？是。所以神既然这样要求我们活出来，难道我们活不出来吗？一定有能力活出来。怎么活出来啊？大家记得哈，每次讲章最后一定是高举基督的。靠着神对，但是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了解耶稣基督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个翻转的大能，我们一定活不出来。我来给大家看看为什么耶稣基督很重要。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的三方面，神的子民都跟你们大家一样全失败啊。第一，以色列人谨守安息日失败。亡国之前的以色列民废弃安息日的诫命，有证据的啊，耶利米书被查出来了。耶利米书是怎么说的呢？第十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是说，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说明当时以色列人有在那个安息日有做生意，对不对？有做工，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里面担出担子，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我就写到这儿就 不往下查了哈。其实你查到第二十九节，哇，神哥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这样做，所以对不起，你们亡国了，你们灭亡了，明白吗？啊，安息日是以色列神与以色列立的永约。永远的证据，这在三十一章里面有讲到啊，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守住。好，那么所以旧约以色列人啊废弃了安息的诫命。后来等到耶稣时代有没有好呢？你看他们从被掳回归以后，照理来说应该守全律法的，对不对？结果没有。耶稣时代的以色列民不是废弃安息日，是歪曲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后来主耶稣来了，他们就跟主耶稣因为安息日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对不对？主耶稣在安息日门徒掐麦穗，那个法利赛人说这怎么行啊，不可以。然后呢，安息日主耶稣去治病去了，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那个法利赛人说这怎么行啊，你又做工了，对不对？前面讲过了，做工是为自己做不可以，救人可以吗？啊，行公义好怜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就纠正法利赛人的错误的观念，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设立，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以色列没有守全安息日，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你靠着自己永远守不全安息日。我就问大家，你有没有废弃安息日或歪曲安息日的想法或行为？有没有不想来主日啊？啊？没有啊。有没有觉得来主日是被逼无奈的呀？嗯，有没有啊？这也没有啊。哇，你回答的太利索了。OK， 好吧，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请大家回去思考。我后面还有三个问题，一定躲不过的。 那么耶稣基督怎么办呢？耶稣基督来救赎了安息日，耶稣来是安息日的实体。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一二三。
所以不接待你手上或接替借助安息日都可让人尊重你们，这些也是后世的理由，看形体皆是基督。
安息日的形体是什么？看清楚了吧，啊，所以安息日其实是预表基督，在安息日就是在基督里。如果我们要得享真正的安息，就一定要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在耶稣基督里每天想着耶稣，思想耶稣，敬拜耶稣，与耶稣祷告，听耶稣的话，这个时候就在安息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为什么在世上有劳苦愁烦啊？你为什么有忧郁啊，痛苦啊，绝望啊？你为什么随着环境的改变心里很难受啊，痛苦啊？因为你没在基督里啊，明白吗？如果你在基督里，你一定得着那永恒的安息。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节怎么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看得安息最重要的是学会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让耶稣在你里面就可以有安息，有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什么是耶稣的轭？十字架。学我的样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心里一定得享安息。 相不相信？有人说十字架好苦啊，我告诉大家，你真的背起十字架你就知道了，你就安息了。因为背起十字架就是死了，你死了不安息吗？你的老我死了，明白吗？你就真的永远安息了，然后你就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来，这是一个安息的生命。大家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得享真正的安息。我们无法侍奉神，靠我们自己，怎么办？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赐给我们永远的安息，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他里面，得享永远的安息，你才能够侍奉神。第二个，全然奉献的败坏啊，失败。这个旧约以色列人不光是安息日没守住，他们也没有全然奉献的心智啊，他们有宗教礼仪，但是没有信仰知识。我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啊，在这里我写了一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三到四节，这个讲到的以色列的禁食，你们看看以色列禁食神喜不喜悦啊？他们说我们禁食，这个他们指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你指的是神，神啊，我们禁食啦，你干嘛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我们呢？看呐，你们禁食的日子，这是神说的，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徒有禁食的这个外表，却没有真正敬虔的心，是不是啊？所以我问大家，这样的人是全然奉献给神的吗？不是，假情假意奉献给神，对不对？我也主日来啦，我也来听讲道了，不过手机响了我总得看看哈，对不对？我也有十一奉献啊，对不对？我这个睡前睡后要想一想，是不是啊？我没讲到大家心里面去吧，这些事我都干过啊。哦，哎呀，我也会唱诗啊，唱得挺好的，不过唱诗的时候总在看隔壁的那个人唱的，这人声音好大，这人声音好小啊，是不是啊？嗯，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全然奉献的心啊，所以他们是虚情假意。所以主耶稣也曾经指出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罪，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看上去不错，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是吧？嗯，那怎么办呢？啊，你是否将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那怎么办呢？耶稣基督来救赎的奉献， 我们因为基督的全然奉献委身于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全然献为赎罪祭。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九节，一二三。所以基督来世上的时候就说，
神啊，父和天父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安息和罪罪祭是你不喜欢的。但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基督面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心腹和礼物安息和罪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
后来我来了，又要让这些遗体，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非要立在在后的。
这些经文讲到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完全的献上作为赎罪祭，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献上自己。请问耶稣基督献上的是什么？是十分之一吗？是全然奉献。因为他这个全然奉献，以至于我们今天被他的恩典而感动，也愿意成为全然奉献的人。所以今天如果不靠着基督的恩典，你很难服侍神，因为你没有全然奉献的心智。所以耶稣的全然奉献激动我们成为全然奉献的人。好，第三个，严格遵守神旨意的失败。旧约以色列民在遵行神旨意方面可以说完全不及格，他们又没有守安息，又没有全然奉献，连神的旨意也没有遵守。哪里呢？因为他们拜偶像，这个大家太明白了。以赛亚书一章二到四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 这段话真的是我们基督徒也要听一下。有人说天哪，对，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好，一二三。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喜乐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以他伸出往后退步。
这个以赛亚先知一点不留情哈，把以色列人说成什么样子了？哎呦，这个那个形容词真的是，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担当罪孽的百姓，犯罪的国民，是不是啊？所以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守住诫命。那么旧约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最那个背逆神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竟然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你说是不是已经背逆到了完全无以复加的地步啊？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你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违背十诫的思想或行为呢？有没有？你到这儿逃不过了，对不对？总是有的。对，所以耶稣基督来又救赎了这个顺服。好，腓立比书怎么说的啊？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代表了完全的顺服。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十字架那样的痛苦，但是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主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成了基督徒顺服的榜样。因着基督的顺服带来了救恩，我们也愿意成为甘心顺服的人。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侍奉人生不是消费人生。如果你今天怀着消费的心态来到这里，你说这里讲道可能还有的听，这里敬拜气氛还不错，我告诉你，你就彻底错了，真的。
你每一次的敬拜，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侍奉神。你要凭着神的呼召来到这里主日敬拜，你要凭着神的呼召去做每一件的事情，明白吗？所以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这个出埃及记第35章到39章让我们看见一幅基督徒的侍奉人生的全景图，有三点。第一个，谨守安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享安息，那么外表就体现出来，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愿意放下我们手上的工作，来到神面前敬拜他，为的是降服在他的主权下面，依靠他的大能，对不对？不是你啊，是神在掌管你的生命。第二个，全然奉献，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都完全献上自己给基督，因为基督完全献上自己给我们。这奉献不仅是金钱的，也包括精力和时间，乃是全人奉献作为活祭。第三个，严遵神旨，我们尽力尽心竭力的服侍教会，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建造教会，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来建造教会，做一个服侍神的人。最后我问大家，这幅图离你有多远？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好回去思考，你在过服侍神的人生吗？还是在消遣耶稣基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请大家低头。阿爸父啊，人的话讲完了，祈求你圣灵亲自的动工，让弟兄姐妹们真的从无知中走出来，让他们知道做基督徒是一个侍奉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有做的事情都必须先按照神的旨意，然后又愿意完全的奉献，最后凡事都根据圣经的原则来行，让他们知道无论他们生活、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读经、他们的敬拜以及他们侍奉教会，都应该是如此做，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